好，弟兄姊妹早晨。系头先大家即系都多谢主席带领大家咧读咗一段唔容易嘅经文。咁今日咧，我哋喺开始去讲呢一段嘅经文之先咧，我哋都一齐低头祷告。赐生命嘅主，我哋多谢你，你唔单止俾我哋生命，亦都俾我哋生命嘅粮。求你亲自嚟到向我哋启示，从你而嚟嘅奥秘，叫我哋明白你嘅心意，叫我哋得着力量。愿意你亲自嘅嚟到去祝福我哋每一个，无论系听到嘅、讲到嘅，圣灵求你喺我哋嘅心里边打开我哋嘅心，打开我哋嘅耳朵，叫我哋容得下你嘅话。我哋咁样祷告，奉你嘅名字祈求，阿门。好，大家咧知唔知嚟紧嘅下一个公众假期系几时啊？端午节系啦，原来咧6月20号，距离而家大概2个礼拜到咧，就系、是、端午节嘅时间啦。不过今年嘅端午节咧就喺星期六，所以对于香港人嚟讲咧，可能冇一个特别嘅公众假期。咁不过我谂一啲端午节嘅习俗咧，大家应该都会继续做嘅。食咗粽未啊？大家未？不过可能开始买紧啦，系咪啊？咁端午节除咗食粽之外咧，另一样会做嘅咧就系、是、去睇龙舟啦。我谂大家睇龙舟睇得多啦，或者电视或者现场，有冇人爬过龙舟噶呢度？咦，都有喎，少少系嘛，唔系好多人吓。咁唔知大家知唔知咧？原来爬龙舟咧好有学问噶、哦。咁一隻龙舟坐几多人啊？要问下嗰啲爬过嘅先，坐几多人知唔知啊？原来咧，除咗有一个位咧系俾个鼓手，一个位咧系俾个舵手，另外咧有20个咧系揸桨嘅。咁一隻龙舟，即系香港一般啦，爬嘅龙舟系属于中龙，咁咧就有22个人。嗱，要爬龙舟爬得快，首先咧每一个拎住个桨嘅人咧要操好自己嘅步伐。无论入水的角度、深度、速度都很讲究的。而落掌的时候呢，亦要将整个掌面呢都插到入水。不单止呢个人的技术要操得好，和其他队员那个的配搭和合作都是非常之重要的。通常那些有节奏感、那个表现较为稳定的队员呢，他们就会被安排坐在前面的位置，令到其他的队员呢能够根据他们那个的速度节奏来到去划水。此外呢，龙舟入面呢大家都知道了，左边和右边呢那些的座位呢是相等的，但是惯用左手和惯用右手的人的数量呢通常就不同，所以亦都有一些人呢专登呢就要去到一些他不惯的位置上面，要花多些时间来对适应怎样来对用力。事实上爬龙舟要爬得快，最重要讲求的呢就是团队的合作，大家一起对准那个目的地，动作要一致，要同步，要有默契这样前进，齐心合力。所讲求的不是个人的表现，而是看重整体的合作。难怪在近年呢，很多的大公司其实都组织他们的龙舟队，不是为了要赢，而是呢作为一个训练他们员工团队精神的一个项目。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尼希米记第三章，同样是一个团队合作的故事。尼希米作为一个被掳的犹太人，因为深受感动，决定就要回到耶路撒冷那里重建毁坏了的城墙。他勘察祈祷，然后分享他的意象，鼓励那里的国民一起来到去修建。在上文2章18节那里，记述当时的人听到尼希米的分享之后，他们就说了，我们起来建造吧。而第三章呢就开始记录整个的建造过程同埋整個群體嘅名單。我哋或者大家可以睇一睇呢一個嘅圖。其實呢一個建造，如果頭先大家一齊讀呢，其實係由呢陽門開始嘅。咁就用一個呢逆時針嘅方向返到去陽門嗰度結束。如果你睇返呢 那個建造呢，其實可以很簡單地講完。而大家呢通常讀聖經呢看到這一章，不知道你會不會呢就跳過不讀的了。裡面的記載呢好像沒什麼意思啊，很多人名我又不認識，同埋呢我唔讀呢一章，直接讀完第二章讀第四章都得㗎喎，好似冇乜損失咁樣。就好似我哋有時呢去到啲嘅建築物，可能啲博物館啊或者啲教堂咁樣，佢門口有幅牆呢係會記錄低嗰啲嘅捐款嘅方名啊支持者。我哋呢唔會喺嗰度睇㗎，你呢直接就去入面呢睇入面嗰啲嘅物件啊，入去敬拜啊咁樣。咁當我哋呢，當我自己去睇呢段經文嘅時候呢，我心裏都有一個疑問嘅。點解聖經要用整整一章嚟到去詳細記錄呢一個嘅方名，呢一個嘅名單呢？嗱，如果要做一個事工報告，例如我哋要放喺大家嘅程序表入面嘅家事分享啊裏面，可能頭先嗰個圖或者一個簡單嘅報告，哦，佢哋有幾多人參加，由邊度做到邊度，用咗幾多嘅時間，咁就已經夠啦。點解要有一份咁詳細嘅記錄呢？嗱，今日咧，我哋就帶住呢一個嘅問題，嘗試嚟到去觀察、了解呢一段嘅經文，從而去思想一下神究竟想藉住呢一段經文同我哋講啲乜嘢呢？嗱，或者咧，大家都睇下第三章。為了方便大家呢，我就將入面所列到參與的人呢用了一個灰底來到去顯示，而那些建造的地方呢就用了一個的粗體。不知道大家看看這裡的人名呢有沒有你認識的人啊？一路看下去，咦，都不認識的喔，咦，第十六節是不是找到個尼希米，哦，大家好開心啦。不過這個呢不是領袖尼希米，只不過大家是同名而已。啊，雖然這個名單上面的人呢我們都不熟悉，但是單單從這個的記錄，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一群人呢是有不同的背景。我們嘗試從他的職業和他們來自的地區呢來到去看。首先呢，在個職業那裡呢，這裡起碼可以分做四類人。第一是屬靈的領袖。在第一節那裡大家看見帶頭建造的呢就是大祭司和祭司。他們呢就起來建立羊門。羊門是靠近聖殿的地方，因為獻祭的羊呢是要由羊門經過進入聖殿的。這個也是祭司的關注，所以他們就在這裡建造了，而且呢將這個地方分別為聖。除了第一節之外，在第二十八節亦都有記錄到祭司有幫手建造。不單止這樣，在第十七節提到有利未人巴黎的兒子利宏。祭司和利未人本來是在聖殿裏面獻祭侍奉的，但是他們亦都一起參與這個建造，以身作則。名單上面的第二類人呢就是不同的專業人士了，包括了在第八節那裡大家見到會有銀匠烏切和做香料的哈拿尼亞。然後去到第三十一節呢，有另一個銀匠叫做馬基亞。銀匠呢是當時一些的煉金銀、打造金銀飾器的專家，而做香料呢他們就是只製造一些香膏的人士。他們所做的事呢一般呢都是用來在聖殿裏面敬拜潔淨之用的，所以他們都是當時呢有專長的一些專業人士。還有一類專業人士在這個名單找到的呢就是商人了。大家看看第三十二節，第三十二節都是提到有商人的參與。相信呢那時的耶路撒冷社會呢都幾繁盛幾發達，所以呢就會有不同行業的專才，包括了有經商的人士。這幾類的專業人士當他們一聽到尼希米說，啊，我們要一起建造城牆的時候， 他们就愿意放下他们的工作，甚至离开他们的专业身份，一起和其他人来到去建造，一起来到侍奉。第三类的人呢，就是做管理的人。我们先看一看第九至到第十八节。在你程序表里面的经文呢，你发觉有些地方呢是用个框框住了的，有五个地方。包括了呢是第九节的耶路撒冷，第十四节的白哈基林，第十五节的米斯巴，第十六节的帕叔，和第十七、第十八节的基伊拉。这五个地区呢，其实就是当时犹大省划分的五个区，是容易呢给波斯王用来做管理的。而有一些区呢比较大，所以当中呢也都分为两个小区。所以你刚才经文那里会读到呢，有一些是管理一半那个地方的人。名单上呢有不少参与重建的人士呢是属于管理的人士的。例如第九节有管理耶路撒冷一半的利法雅，第十二节管理耶路撒冷另一半的沙龙和他们的女，管理第十四节管理帕哈基林的马基亚，而他管理的地方，而他建造的地方呢，就是个粪厂门。第十五节管理米斯巴的是沙伦，而第十六节管理帕叔的是尼希米。这一批管理的人呢，其实是当时那个地区的首长，是一些很高位的人，他们亦都愿意放下身段参与建造的工作，不介意当中是有劳力的工作的。第四类了，第四类参与的人呢，就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在第二十六节那里你会见到有一些是殿役的人。根据约书亚记和以斯拉记所讲，这些的殿役他们所负责的呢，就是为圣殿来到去担柴和挑水的。咁而同埋佢哋都係呢去服侍啲利未人嘅。二十九節嗰度有讲到另一类嘅人士，佢哋係担当守卫嘅。呢一啲呢都係代表咗喺社会上面一啲较为基层嘅人士。好特别嘅就係呢，喺呢段经文里面呢嘅十二節尾嗰度记录咗沙龙嘅女儿们都有参与。他们呢是这个名单上面唯一提及的女性。有人呢就觉得沙龙呢梗是没有仔了，所以呢由女补上。不过相信呢这里更加一个重要的讯息是要告诉我们，原来修造城墙这件事是各家各户包括所有人，甚至是当时在社会上地位不高不被看重的女士都可以参加。属灵的领袖、专业人士、管理的人员、平民百姓，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社会地位，但是在这次的修建城墙的侍奉里面，他们原所有人都是放下者的身份，无分彼此地一同配搭侍奉。我哋睇咗呢從職業嚟到分類，我哋又嘗試下從地方嚟到睇喇喎。剛才講咗呢有來自猶太省除咗耶路撒冷以外其他四個分區嘅人由遠方嚟到參與呢個嘅嘅城牆建造。但除此之外呢仲有一啲係由遠方而嚟㗎喎。喺第二節嗰度大家見到會有耶利哥人，耶利哥呢是在耶路撒冷东北边约15英里。第五节呢有提哥亚人，他们呢就在耶路撒冷的南边约10英里。第七节有基片人和米斯巴人，他们呢分别在西北边约6英里以外和在北边约8英里以外。第十三节有撒罗亚的居民， 他们在耶路撒冷的西南十四的英里而来。这些人呢在耶路撒冷的四边分别距离六英里至十五英里以外的地方，他们远道而来呢就是为了修建城墙。他们不惜放下自己的家人工作来到这里。其实你想想，耶路撒冷的城墙修不修好对于他们来讲没什么关系，对他们也都没有好处的。他们的出发点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做神的工作，而是摆上自己。不单只有远道而来的参与者，亦都有在附近去建造的。经文记录了很多耶路撒冷的居民是在自己的房屋对面或者旁边建造，例如第二节啦、第五节、第十节或者后面23节等等都有。在自己的房屋对面或者旁边建造，即是说这班是街坊啦，无分彼此，不会理是什么的背景，不理你是什么的年纪，总之大家呢就在大家所熟悉的环境那里来到去贡献。他们呢最了解那个地方的需要，亦都最有心呢将那个地方呢来到建好。可以说呢，而且呢他们可以说呢是一家大小出来去侍奉的。在这个名单上面呢，事实上你都是见到很多一家大小出动的。上面有列出了很多的家族的侍奉的名单，例如第三节那里有讲到哈西拿的子孙，第四节中间那里有讲到米士撒别的孙。我们可以想象呢，这个是一幅全民出动众志成城的一个图画。刚才我们尝试用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都看到呢参与这次侍奉的人呢是很多元化的。他们虽然有不同背景，但他们却是同心要完成神的工作。这一章还有一个常常出现的句子，或者大家都发现的了，就是哪个哪个做了这一部分之后，在他旁边建造的呢就是哪个哪个了，接续他建造的呢就是哪个哪个了。这些的转接句显示了这一班人是一个接一个这样去完成这个城墙的修建。大家试想一下，如果他们没有这个的默契的，而是各有各做，我就做这一部分，他就做那部分，中间呢就自然有缺口了。那这个城墙就算做了出来，都根本不能够发挥他的功用。但是这一班人他们当中每一个很清楚亦都很忠于自己的岗位，他们没有分彼此互相配搭，为的就是要完成整个的城墙的建造。就好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有一个的比喻，他讲到我们的身体有不同的器官，有不同的功能，但是整个的运作就是整个身体的运作。如果你细心观察呢，这一章的经文呢整章之中呢没有提过那个的领袖尼希米的。刚才讲过那个尼希米不是个领袖这个啦。我们不会呢否定尼希米作为领袖呢在这件事上面的角色。他当然说分享意象啦，他都有组织分配这些人的工作。但是似乎这章的经文重要要告诉我们听的呢，神不单止叫部分的人的侍奉，亦都不单是只是需要那些叫做领袖的人去侍奉，他所喜悦的是整个群体各尽其职互相配搭这样来到侍奉，是每一个人都参与的，大家不分高低，不比较。好像经文里面不同的人，有尊贵，社会上面尊贵的人士，有平民，他们负责的地方呢有是圣殿附近的城门，有是粪场池，但他们仍然在那里忠心的来对侍奉。大家呢星期六日回到教会，你知不知道教会除了牧师传道人之外呢，其实真的有很多弟兄姊妹一起来到侍奉的。 剛才大家見到詩班，他們帶領我們用歌聲來到去讚美神。每次你回來之前，有詩事比你更早回來，來到去歡迎大家，派程序表給大家。團契裏面有團長、組長帶大家查經，關懷組員。其實還有很多幕後英雄的。每一個禮拜六的早上呢，有一批的姊妹呢，他們就回到教會裏面，將每一個禮拜需要用的程序表預備好，將回應紙啦、一些的宣傳單張夾下去，讓大家呢即可以安然地拎著那份程序表入來崇拜啦。他們的手他們已經做到很成熟，很快已經做完了。還有呢，每一次的五堂之後呢，有一班的弟兄姊妹，他們呢不介意辭走，留下在教會那裡點算當日呢收到的奉獻。還有在每個星期的中間，又有這些的肢體，多數會是姊妹，他們就回到教會那裡執拾崇拜後的程序表，哪些可以再用的，哪些要去回收。不單止除了這個之外，在教會以外亦都有弟兄姊妹，他們受到神的呼召，在他們的公司、在他們的家庭裏面帶領一些的福音研經小組，向未信的同事、家人來對傳福音。神所喜悅的教會是一個全民皆兵去侍奉的群體，無論你做些什麼，只要這個是神給你的崗位，你就忠心去做。而這個群體裏面每一個人做的未必一樣，但是每個人都有他可以參與的地方。不知道今日神又擺放你在什麼的崗位呢？第二樣很想跟大家在這段經文去看的呢，就是原來這段經文裏面所提及的人，他們遇到的困難都不少的。可以說呢，當時他們經歷的有外憂內患。在第三章之前和之後呢，正正記錄了兩件反對他們的事件。在第二章的十九節提到有森巴拉、多比亞和基善，他們是鄰近地區的省長，他們就來到恥笑他們、藐視他們所做的。其實當他們聽到尼希米說要建一個城牆的時候，他們已經很生氣了。他們連成一線，不單止大潑冷水，更加指控他們這樣做是圖謀叛變，想背叛當時管轄該地的波斯王。在第三章之後的第四章一至三節，這份的名單之後，建完牆之後，這一班人又出牆了。他們恥笑就說，哇，你們所建的城牆沒有用的，根本呢就是不堪一擊。想像一下，如果你在做一個大 project， 由始至終都有人在反對的，不看好，甚至奚落你，你有什麼感受呢？我想我就會覺得很絕望、很灰心，甚至懷疑自己所做的是不是對的。除了外面的人反對，裡面的人都有不和的。我們看看第五節那裡，那裡講到有一些叫做提哥亞人，但是這裡記錄，但是他們的貴族不用兼剛他們主人的工作。提哥亞的貴族呢，沒有施予援手，沒有做他們應該做的，原因不明，可能他們自命不凡，覺得他們地位這麼高，是貴族來的，不需要做這些勞動的工作。不過其他的提哥亞人呢，就參與了兩次。大家看一下，除了第五章之外，第五節之外，二十七節呢同樣有記錄到他們的參與。那裡說，接續他的是提哥亞人又修造一段，代表了他們修造了兩段的城牆。有一批的提哥亞人的貴族被分配了他的任務，他們就不願意做，以致這一批人呢可能要補回他們所做，那他們就要做多一些了。其實在團隊合作，在侍奉上面難免有這些事情發生，有一些人不願意做，對團隊那個的士氣當然有一定的打擊。 除了人之外，其實單單看修造城牆這件事一點都不簡單。在經文裡面我們看到很多的地勢，那裡的地勢其實不是一個很平坦很容易建造的地。第十九節那裡說有上坡的地方，有上山的地方。第二十節、二十五節說到那裡的地勢是彎彎曲曲的。二十五至二十七節又說那裡有一些突出位。同埋你留意一下二十二至到二十四節，還有二十八同埋三十節那裡很少提到有些建築物作為路標記號的。估計那段應該爛得很緊要，連可以適應到的標記都沒有。所以看見要修造城牆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實做神的工作從來都免不了有困難和挑戰。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了。在1517年，馬丁路德看見當時腐敗的羅馬教廷，他們妄稱贖罪券有赦罪的功效，其實他們是為了用這個方法增加他們自己的收入。馬丁路德感到很憤怒，就在當年的十月，他在一個德國的教堂的門口那裡張貼了第95條反對贖罪券的一個聲明，重申因信稱義的恩典。而當這個95條被張貼之後，馬丁路德是受到當時很多的人的攻擊和誹謗，甚至說他是癲的，說他是呃人的，說他是被鬼附的，說他是飲醉酒。但是當時馬丁路德沒有沮喪，他把握每一個的機會去解釋他所張貼這個的聲明裡面的意思是什麼，真正神給我們的救贖是什麼。他很多次被法庭去審判，但是即使他在很嚴厲的審問之下，他都沒有動搖。過程裡面他很多的孤單，很多的痛苦，但是他沒有放棄，仍然這樣去竭力去宣講，去翻譯聖經，叫到聖經能夠最終普及化。最後他成功了，發展出現在我們有的更正基督教。重建城牆這一批的猶太人同樣沒有理會到敵人的嘲笑和反對，他們盡力這樣去克服在技術上面的困難，以致這個重建能夠順利完成。尼希米記第三章這段經文正正是反映一群在困難挑戰裡面仍然勇往直前，仍然忠心去完成神托付他們工作的人。神藉著他們去鼓勵我們，今日我們的侍奉，我們同樣會面對人和事上面的困難和阻礙，但是不要氣餒，因為神他知道，他仍然在那裡跟我們一起去面對。第三段這段經文想我們知道的，我相信是神看重他呼召的人多過他要我們做的事。回去開始的時候，我的疑問，為什麼要報告一件重建城牆的事，其實單單那個結果幾句未報告完，為什麼要將每一個人都要記錄下來呢？今天我們在這個的社會裡面，我們往往所關注的就是侍奉的果效和結果，但是神不同，神所關心的是這裡每一個忠心、堅毅、不屈、持守崗位的人。這些人呢，我們對他沒什麼認識，看完呢就不記得了，甚至連看都不想看，但是神卻是看重他們每一個多於他們所造成的工作。其實想深一層，神連宇宙萬物都可以由無變有這樣去創造出來，地上面一切要做的工作對他來說有什麼難度呢？所以侍奉不是神有很多事做，他做不完分給我們做， 如果我哋咁样谂嘅时候，神同我哋嘅关系就系一个老板同埋雇员嘅关系，侍奉只系一个责任，做完要做嘅嘢，打好呢份工，咁就交代咗啦。我哋唔记得咗神同我哋嘅关系，其实系一份爱嘅关系。佢睇重每一个回应佢呼召嘅人，多过我哋要为佢做嘅嘢。侍奉就系我哋听到神嘅声音，我哋知道佢爱我哋，对佢嘅呼唤作出一个嘅回应。佢亦都藉住呢个嘅机会嚟到去建立我哋，塑造我哋。就好似一个爸爸，佢叫一个两三岁嘅小朋友同佢攞啲嘢过嚟啊。其实唔系因为个爸爸做唔到，要个细路仔去照顾，而系因为佢想藉住呢一个机会了解一下佢个仔究竟明唔明爸爸所讲呢？究竟能唔能按照爸爸所教嘅嚟到去做呢？呢个系一个被建立嘅过程。当我去睇呢份名单嘅时候呢，我就不其然諗起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记载咗好多嘅旧约人物，包括咗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等。呢啲嘅人物大家都好熟悉，佢哋都係好著名嘅圣经人物，同尼希米记第三章呢度所记录嘅小人物名不经传一啲都唔同。但係佢哋有一个嘅共同点，就係佢哋都係凭住信心嚟对跟随神，佢哋嘅行动反映咗佢哋对神嘅信靠。挪亚因着信，在洪水未来之先，他就建立了方舟。阿伯拉罕因着信，离开他的家乡，前往应许之地。同样，尼希米记第三章里面这里记载的每一批人，他们都是因着信回应神，忠心做好他们那一份，以致这个城墙能够顺利建成。在他们的眼里面，在神的眼里面，他们同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等等同样的宝贵，他们同样是我们今日的信心榜样。今日神都呼召我们每一个去回应他、侍奉他，原因是因为他很爱我们，他要建立你，要去爱我们。求神都帮助我们校正我们对侍奉的看法。最后呢，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再看回尼希米记第三章。这一章本来呢看来是很沉闷的经文，原来里面却是蕴含了很多宝贵的属灵提醒。我们是蒙神所爱的一个群体，神给我们的共同使命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面去建立神的国度，叫更多的人认识神，更多的人得着福气。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各有岗位，岗位不同，恩赐亦都不同，而在侍奉上面对的困难挑战亦都不同，但是谨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看重的，是神亲自的邀请我们同他同工。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讲过呢爬龙舟，有人呢就比喻他的教会好像一个龙舟，每一个在这个船上面的人呢都很努力这样来到去爬，都有他的岗位，大家群策群力。亦都有人呢形容他的教会是一艘客轮，大部分人都是乘客，只是来享受，不需要做事的，只有少数人需要去努力去服侍这些乘客的。看完今天的经文，不知道大家觉得神所喜悦的教会究竟是一艘龙舟抑或是一艘客轮呢？那大家又希望窝福堂是一艘龙舟抑或是一艘客轮呢？好，我们一起祷告。或者祷告之先呢，我们都一起安静。 在神面前呢，我们去打开自己。今天神呼召你为祂的国做些什么呢？我怎样可以和窝福这个群体一起来对侍奉神、讨神的喜悦呢？当你想到侍奉的时候，你想到些什么的困难、挑战，或者是个人的软弱，阻碍你去实践这个神给你的呼召呢？我们一起祈祷。亲爱天父，我们多谢你，多谢你藉着这个修造城墙的名单，都是看见什么是教会，什么是你所喜悦的你的子民，当中每一个都是你所看重的。同样今日我们坐在这里，每一个都是你所看重的。主，愿意你给我们听到你的呼召，回应你的爱，找到我们在地上的角色，以致我们在地上还活着的日子，我们可以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到去同建天国，践行你的旨意。我们这样祷告，奉你的名字祈求，阿门。